Hello， 欢迎回到爱然空间。这节目的主轴是推广身心和谐以及灵性觉醒。今天呢，要来跟你聊聊关于恐惧这件事。蛮常有人私讯问我关于生活中让他们感觉卡住的地方，无论是工作上的迷茫，又或者是感情上面的不顺。亲子之间的议题，育儿的烦躁等等，甚至是有一种讨厌自己的状态，很多时候都跟我们没有办法 handle 那个情绪有关系。那我也知道有些人他们财务不虞匮乏，但是感觉不到生活的感动跟快乐，然后也有的人是长期必须要依赖安眠药才能够让自己晚上能够顺利入睡。那其实这种状况啊，很多是跟我们的心因性也有关系，关于我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上以及发生在自己生命当中的事情有关系。当我们没有很有意识的去校准自己的意识 work on our heart， 从我们的内在开始着手的话，那就很容易会因为外境发生的一些事情以及自己万马奔腾的念头而变得很迷惘，焦虑，没有信心，甚至是没有耐心的状况。但如果呢，你真的很想要去活出那个感觉轻盈、自在、自信，还有一种丰盈的状态，那么你要做的练习，关键就是持续的练习打破生命的幻象。那什么是幻象呢？幻象就是那些你相信信以为真的事情，可是它其实不那么真实。那通常是什么？一些限制性的信念啊，比如说你以为这样做就可以那样，以为做了这个就可以得到那个，以为只要财富自由就可以从此远离烦忧，然后每天都快乐在海滩享受退休的生活等等 whatever， 那些你接受这个媒体这个世界你听到的那些美梦的故事，让你以为或许我只要够有钱，或许我只要找到一个够爱我的人，问题就会解决。那当然我们人是在很多关于在跟他人的关系当中，因为感觉到那份爱而感受了一份疗愈的力量，当然钱它也是在支持我们生活可以过得更自由跟弹性一点。但是无论是哪一个人，或者是这个所谓金钱这个交换的工具也好，他们其实都没有办法作为一个真正决定我们到底是要快乐还是烦忧的根本原因。因为在那些表象之下，有我们内在它超过这些表象工具跟影响因素的一个力量在那边运作的。那通常我们没有意识去校准自己的意识以及锻炼内在能量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被外境牵着走，然后就觉得我要找到一个这个大家都信以为真的一个规则去 follow， 这样我的生命就会安全无虞，这样我就会永远都幸福快乐。那我觉得这个想法就跟我们从小接触的很多童话故事都有关系。小时候我们就会接触无论是民间故事还是西方格林童话里面的很多关于公主被王子拯救啊，或者是从此就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啊等等。虽然现在有慢慢有一些家长意识到这件事情，也不太希望自己的孩子接触这种太过于梦幻啊，就是遇到王子或者是娶到一个梦幻中的公主就从此一劳永逸，因为这个概念会有让我们没有办法更清楚看见生命的真相跟本质。我们好像常常会觉得无论是在家庭或者是学校教育里面会被灌输一个观念，就是说只要你好好的比如说读好书或做好什么，那你以后就会得到什么。我们都以为这样嘛，也常常被这样训练被这样告知嘛，那以为只要找到一个比如说有钱的老公或者是有钱的老婆，那就可以少奋斗十年二十年平步青云等等。这些观念这些信念啊， 有时候你会觉得哇，发生在有些人身上你就好羡慕哦。可是我们真正要去思考的就是，如果那些所谓运气的成分啊，或者是那些外向的东西，它哪一天消失了，那你还剩下什么呢？对不对？那我觉得人的一个人的内在力量，它是一个无尽藏，就是它是一个宝藏。那我们很多人没有去看见它，去锻炼它，去重新的意识校准的过程，就很容易被这些外境以及自己受的委屈跟生命中的挑战所左右我们的心情。但其实我们可以选择完全，也不是说完全啦，就是慢慢去让那些影响越来越少在自己身上，就事情还是一样可以发生，但是我们选择面对它的那种情绪状态，我们的心情以及能量的状态都可以相对的是比较平稳的，那就是可以做到的。我们之所以这么紧抓的那些幻象不放啊，就是因为大家在告诉你这样才是对的，这样才是好的，这样才叫幸福的。但每个人其实都不一样啊，每个人天生的个性、习性、偏好等等都不一样。那如果我们用一个框框套在每个人身上说，照这样做你就会很幸福，那你觉得会怎么样？就好像是比如说一个国王说宣布只有正方形才是最漂亮的形状，那那些所谓三角形、菱形、圆形的那些图案，那些 是不是就被定义成很丑、不够标准、不够好了吗？对不对？那些幻象除了是包含着这些限制性的信念，以及我们以为万无一失的一些做法，还有包括什么留置在我们所谓想象中的故事当中。想象中故事是什么呢？就说我们常常在看一件事情的时候，并不是在看它的全貌，而是依照我们过去经验形塑的某一些看法来定义现在正在经历到的事情。而这些你的判断想法很多都不是全貌，但因为我们没有在这过程中去训练自己意识好好的校准，包含什么我们的神经系统没有被重新调整的过程，就会很容易发生恐慌、恐惧到没有办法做决定，甚至是长期焦虑而必须要依赖一些药物的帮助等等的这种现象。那如果你想要跳脱这样的负面循环，第一步呢，第一步是什么？就是觉知到这只是幻想，这不是事实，这只是幻想。当你能够认知到这件事情，你就能够开始在这个基础上，以你对这个真相的了知，勇敢的去走属于你自己的英雄之路。我自己就经历过这样子的生命过程，就从我自己把所谓的头衔啊，或者是应该要得到多少薪水叫做很好的幸福生活都放掉的时候，那个关于成为真实的那个自己是非常非常有力量的，而那一份力量是可以陪伴着我走这个人生路很长一辈子的时间，而且它会越来越强大。就说我们在进行这个内在整合的过程，它并不能保证我们以后都不会碰到任何的暴风雨，可是我们可以因为透过锻炼自己的内在力量，让自己可以挺过那些所谓狂风暴雨的时刻，被那些外向影响的因素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但是每个人都在练习的路上，我也在练习的路上啊。那我只是说，在从我自己回头看自己的生命经历当中，我有的确感觉到自己的那一份力量越变越茁壮。当这种经验一多啊，就是说你打怪的经验越多，你那些幻象被打破的越多，你内在力量会自然越来越强大，也更能够带领你容易的去开创自己想要的生活以及状态。而这种打破幻象的练习，它会是持续发生的，它不是一种 你做了一次，然后就一劳永逸。我们很多人就为什么会想要财富自由，是因为觉得很不喜欢现在的工作，很不喜欢现在的老板，很讨厌现在要做的事情，对不对？就是为了要逃走。就好像我知道很多人进入婚姻或者是找这个伴侣的后来理由都是啊，就时间到了啊，我已经够老了啊，不然我还能有什么选择啊？不结婚生子那要干什么？那当然现在年轻一辈的世代有更多的想法跟选择，那有了这样的给自己弹性的选择是很好的。因为我们就可以发现说，其实人生它不是只有一种模板而已，而是我们可以在了解自己感觉舒服又同时能够扩张的这种状态下去 tailor 去克制化自己喜欢跟幸福的人生，这就是一个很幸福的状态，很快乐的状态，而不需要让自己 fit in 某一种大家觉得这样很好。如果当我们自己觉得是比较没有自信心的时候，但我们就是跟着这个主流的价值啊，或什么，我们会感觉安全。但如果你真的很想要去体验到内在一份扎实的稳定自信不因为外界发生好事或坏事而影响自己的状态的话，那势必我们要去慢慢练习跟这个我得到什么以及我外向上可以获得的东西慢慢的脱钩。那这个就是一个持续要发生去打破幻象的过程。那我就来分享一个最近我这两天蛮深刻的一个体会。就上个周末啊，我也有在社团里面分享这个故事，就说上礼拜天早上我就跟我朋友还有我的 life coach 一起到户外攀岩。那我们一群人啊，就早上四点多摸黑的驱车上山到登山口那里，再走路到那个巨大的岩石面前，真的很高耶，可能有四五层楼高非常很大块的石头。然后那时候我盯着这个巨大的石头呢，我就想说我靠，天哪，它真的是一个很，它的那个岩面啊，岩墙是几近垂直90度的。然后看到那个角度，我就开始手心不由自主超乎我控制的开始冒汗冒冷汗，因为我过去从来没有攀岩的经验，然后也没有在室内试过 bouldering 那个室内的攀岩的一些练习都没有，就直接就朋友说要去啊，好啊，那就去啊，这样子。结果那时候当下就是在我的教练的那个鼓励下，我就开始一步一步往上攀登。可是我在大概攀了大概第五第六步的时候，我就紧张到不行，手抓得很紧，然后整个人就呈现一个就是整个身体啊手啊脚啊都粘在墙上的感觉。因为我就觉得我好担心我掉下去哦，然后因为这个害怕就不敢动，就觉得我卡在这边是最安全的，我不要往上移动，我也不要往下动，就觉得黏在这边我是最安全的，我不会往下掉。可是这样子我的手整个全身肌肉都是紧绷的，好紧张，然后手抓得很紧，抓到会痛耶。然后那时候教练就在下面，他就是在下面 hold 住那个线的人嘛，然后他就提醒我，就说上体不要用手啊，要看你的脚。那他就说我们为了要向上移动啊，我们需要跟我们的人体需要跟这个岩石的墙面这个岩墙拉开一个距离，拉开距离呢你才能够好好的往下看你脚要踩在哪一个地方。那好，我就想说我也没有其他办法，那就听他的，然后我就拉开身体的距离离开那个岩石的墙面。然后呢不看还好，一看又看到那90度的角度还有自己跟地面的距离，真的是惊到，就是 那种超乎自己能够控制的自动的身体反应又开始，就是呼吸呀、啊，感觉特别的急促，心跳跳得很快，手又开始抖，甚至我都觉得啊、哦，我快哭了，我就觉得那、哦、我为什么在这里？我为什么卡在这一半？我要下去。那时候所幸是我教练他也在下面，就是支持跟鼓励我，就说啊，你的脚可以踩哪里哦，或什么的。那在这样鼓励下，我就慢慢的去让自己的身体冷静下来，回到自己的呼吸，进一步的去安抚我自己的神经系统，我逐渐我就能开始区分出什么是我想象中的危险跟现实的状况，可以把它区分开来。那因为在攀登之前有做过安全测试，所以是知道自己如果我放手，就是两只手都离开岩面，甚至两个脚都离开岩面，其实是很安全的。当我刻意告诉自己这件事情之后，我的神经系统开始安定下来，也才能够开始安住的去享受过程当中的每一分每一秒，有点像是在我做动态静心的过程，是一种很专注在当下，但是你又感到一种跟周围世界没有边界的宁静跟安住的过程，一种无念的状态，没有那种很多焦虑想法的过程。慢慢的这样子我就往上走啊爬啊什么的，就攀登到岩墙大概四分之三的高度。那对于能够我第一次尝试就爬到这么高，我就觉得哇哦，就是 I'm so proud of myself， 就觉得我怎么这么棒啊。然后这个尝试也给我一个蛮深刻的身心的经验，就是说我们其实可以不被恐惧所控制，甚至不用走到那种被瘫痪到动弹不得的状态，我们其实是有能力去锻炼自己穿越那些表象的幻象，而去看见现实的本质，进一步我们能够勇敢的去突破自己，甚至是创造自己渴望的状态，那个勇敢、自信、轻盈，还有感觉有活力的自己。总的来说呢，我觉得这样子的过程啊，是再一次的印证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我们用了对的方式，然后在对的方式下持续的深化跟练习，当我们觉得不稳定了，再重新校准回来做练习，这样持续的过程，这会让你的神经系统养成一种新的自动化的反应模式，你就会越来越不费力的走在一个顺利开展自己生命状态的过程。那这之中当然需要有一些适切的引导啊，比如说如果你真的很渴望活出那一个自信啊、有智慧啊、有能量状态的自己，那你是不是可以去找一些有这样特质跟品质的人来帮助你引导走过你人生中的一段路呢？这是真的是加速你进化的一个很大的秘方。那我也分享我自己的故事啊，就我自己也真的是透过这样的过程，很大幅度的，而且时间大幅缩短的去走到我要活出的这个状态当中。其实我自己是非常感谢这两年我跟我自己的 Life Coach 合作，那因为他都住在清迈嘛，如果刚好人就在清迈旅居的话，我也可以另外选择跟他也进行体能上的一些训练，比如说重训或攀岩等等。但最最最重要的就是说，我觉得他真正的去协助到我持续的打破我生命中的幻象，让我的生活还有我整个身心的状态真的是 level up 到下一个层次当中。那其实经常也蛮多有人私讯啊，或找我咨询啊，会问我说我的教练方式是什么。其实我的方式跟我的 life coach 不全然一样，他完全不是走那个 spiritual 就是身心灵那一派的，但是我却在他的带领还有我自己在整合实践过去九年身心灵法则的过程当中，越来越能够活出我喜欢的那个状态。那我自己曾经除了接受了专业的教练引导培训，也有过去九年在身心灵学习跟实践的疗愈法门的 过程，那这之中包含了清理、疗愈跟重新聚焦的阶段。这其实我是心里面很感恩的，因为感恩我过去无论在国内或国外上过大大小小的课程培训等等，那我其实有些在有听我比较私密合作也知道说我大概花在这个自我成长跟灵性学习也大约超过百万了。那我觉得这些投资啊不是一种浪费，就很多人会觉得说啊，我生命很想要改变，可是我不想要有任何的损失，不想要有任何的付出，那这就是很吊诡啊。就说其实当然现在的很多资源都是免费的嘛，就说啊，包含这个广播你也出自于说啊，我觉得可以来免费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在身心整合过程中的一些体悟等等的，这些当然就是做功德嘛。但是这些的资讯其实很多是没有，是一种发散的东西，就说哦，你可能这边听一听那边听一听，我自己也是这样啊。但是我为什么后来还是会愿意去选择跟某一个老师学习，是因为我觉得透过那样的过程我能够更好的去帮助自己校准跟我现在精力要放在的地方，不然我就是在不同的频道不同的资讯当中摆荡来摆荡去，然后没有办法真的定下来贯彻的去好好的去持续跟实践，那这样就会发散我的能量跟注意力。它其实啊，你会觉得说啊，我这边是一点那边是一点好像都很赚，可是损失最大的其实是自己的时间，以及你真的可以更快的去开花结果，可是你却因为这些种种的原因啊，比如说啊，我舍不得投资自己啊，然后我觉得我再看看啊，然后我不确定啊，这种过程而 delay 自己真的可以开花结果的时机就不断的往后延。那我觉得这是蛮可惜的一个状态啊，就说如果我们自己是处在一个比较有资源的状态下，就尽量为自己寻求一个能够帮助自己引导自己走过生命一段路的一个指引，我觉得是一件很美的事情。像我之前或多或少没有跟我学生分享我自己为什么会经历 life coach 这个阶段，其实我试过非常多方法，包含我也曾经心理咨商半年过，但是我最终还是选择这个方式，是因为我觉得啦，对我来讲是这个方式对我是我最喜欢的，是能够最能帮助我大幅进步的一种方式。那每个人喜欢的或适合的其实就不一样，有的人就喜欢某一种方法某一种模式或等等的，那只要是能够帮助自己的我觉得是都很好啊。对啊，那差就差在你有没有真的很有聚焦的持续性的去累积跟堆叠。其实累积跟堆叠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我们常会以为我好像现在吸引力法则啊或灵性都说啊，轻轻的做，我不用做太多然后就会显化或什么，但我们地球就是一个行动之星，你即使啊甚至是那样都有一个误区，就是你会觉得说我要轻轻的做一点什么哦，我就会过得很好或者是什么之类，然后不要太强求哦什么的。可是其实我们的生命就是一种阴跟阳的调和，那些所谓让我感觉舒服的 versus 就是说跟突破自我突破舒适圈，那个是有一个生命的调和比例在那边变动的，而我们是在这样变动的过程逐渐去看见自己的潜能跟力量的过程。那如果我们永远都只是选择那个我只要舒服，凡是让我不舒服的我都不要做，那你觉得会怎么样？躺平啊，大家都躺平啊。那我们其实在走这个身心整合过程当中其实是要练习的一个状态比较像是我们内在可以轻松，我们对外界的投射也可以放松下来，就说我们对于说到底什么时间点我要获得什么哦，我做了这个或我不做了这个我就可以得到什么，那都是一种条件交换。可是你要知道生命它是一个很美的很复杂的有机体，如果我们以单单的以小我头脑的计算规划等等去盘算着我们要 怎么控制自己的生命。你太小看你的生命了，你真的太小看它了。我们能不能用一种尊重生命的方式，让它以一种它奇迹式的、自然式的、有机式的去发展它要走的那一个路径，那能够让它走那个自然往外扩张的过程，关键因素就是要回到你的内在。如果我们内在没有去 work on 这件事情，我们很有可能啊，无论我们外向上是不是所谓的成功，我们会感觉到内在有一份失落或不满足或感到不快乐的地方。所以重点不是在结果，而是在我们如何看待这个生命的过程。所以呢，我也鼓励你啊，如果你真的也很想让自己的生命走出限制，活出那个生命的轻盈还有丰富与精彩，持续的意识校准跟练习是很重要的必要的练习哦。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啦，目前一对一的免费咨询还有少数的名额在开放当中，但是是在候补的状态。如果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协助你自己，你可以进到这一集节目的资讯介绍里面去找跟我预约一对一的连结，然后或者是其他也有一些线上课程来帮助你放松，或者是更好的去经营两性的亲密关系，甚至是帮助你校准未来的这一年你要如何好好运用你的能量意识校准，去为自己整理梳理出来一个你接下来要开展的方向，要投注的能量要落在哪个地方。那么有兴趣的话就回到这一集节目介绍当中的资讯去自行查看咯。那就来到今天节目的尾声，希望这集收听完之后有带给你一些启发，那欢迎跟我分享你的看见跟想法。节目的最后呢，希望你我都可以在自己独特的生命旅程当中逐渐的学会爱自己，接纳自己，成为一个你也喜欢的人。我们下集再会咯，拜拜。